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上明慧网的收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日。今天看了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能上明慧网这篇交流文章，我也来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上明慧网的收获和体会，共同突破学电脑上明慧网难的问题。学电脑作为我这个60多岁的人，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我真有点望而止步。多年前我看到明慧网报道一篇文章，题为从锄头到鼠标，我很羡慕文章的作者，我也是拿锄头的，心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也可以从拿锄头到用鼠标。我的愿望现在实现了。2012年我结束一年三个月的冤狱回家后，为修炼大法的儿子买了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给我，帮我装上自由门和站内信箱手写板，后来又装上了一个语音板，我就开始学电脑上明慧网了。首先从开机、打开密码、点击自由门至关机，每一步都记下来，因从来没有摸过容易忘记。上了明慧网让我大开眼界，明慧网内容很丰富，看同修的理性交流，对照自己找到差距，因自己的体悟和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就是在学法典大家交流的认识都是有局限，都是一个小圈子，在明慧网这个平台上就不一样了。文章看多了，党文化会去掉很多，你做什么都会感觉到比以前平和，同时还可以了解各地同修正实法的情况和出现不足的问题，警觉自己不要犯同样的事情。同修的教训就是自己的教训，走正路能更理智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也可以上传三退名单和及时曝光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减轻资料点同修一点负担等等。说到上传三退名单，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上传三退名单也很不容易，因还没学会粘贴，有时100多人的名单用手写板写好了要上传，不知碰到哪里全部没了，因不懂先保存又要重新写，有时搞得焦头烂额，随着操作时间长了这些就好了，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后来技术同修说这样直接上明慧网不安全，要按照明慧网的要求重装系统，我的旧电脑储存不够，不能安装新的系统，同修帮我买了一部新的笔记本电脑，装上系统后每天都看明慧网文章，收获很大，感触很深。我也把自己上明慧网的收获和体会与本地同修交流，建议和我相仿年龄的同修有能力的都买电脑上网看明慧网文章，上传三退名单，这样三退名单就不用转到资料点去，可以就地上传。有几位老同修买电脑上网，也有一位年岁大的女同修买电脑打印机做真相币，至今通过交流切磋谈上明慧网过程的体会和上明慧网的重要性，现在本片区很多同修都能上网，有的用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上明慧网，明慧周刊也不用做的那么多，只有几份，能减少耗费大法资源。本人学上网至今已近10年了，最大的体会是自己学会电脑上网后 和 M 同修配合，顺利完成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控告江泽民。2015年，我的站内信箱里收到消息说要控告江泽民，这可是个大事。后来明慧网也有相关文章发表，我和同修交流切磋，有的认为这是大法的进程要跟上，有的说观望一下，有的怕秋后算账，大多数说要写，但怎么写迟迟没有同修动笔，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我认识到这是给大法弟子建立威德，也是历史的使命。控诉江泽民的主要目的是救人，至关重要。我开始着手写，写了好多天，但是还是没有头绪，干扰就来了。我和妻子都有身体不正确状态出现，小孙子发烧住院了，就停下来了。这干扰过后，我又继续写。这时明慧网也有塑浆模板出来，每天写到很晚，每个字都是用手写板写。因我们这一份塑浆状是1+5人，比较长，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完成初稿。打印一份出来，在学法典我读了我的控告状，因不懂排版还有错别字， M 同修提出帮我们修改排版，第一份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出来了。在控告江泽民的过程中，先后帮同修整理了几十份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同修自己写好诉状拿来，有些时间和被迫害过程不准，就在明慧网上找，写成初稿，再和同修核对后，由 M 同修整理排版放在 U 盘，我们再去打印。同修要塑浆，除最后一步外什么都能帮，最后一步必须同修自己到邮局去寄，经过我们整理的全部都收到了回执。因为塑浆的目的是救人，没有写过激言论，在诉状最后都写上，不管我们被迫害的怎么严重，我们对你们无怨无恨，真心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因诉状被两高返回到地方后，警察们都有看过，警察来所谓回访也是走过程，我把诉状送给居委会主任看，所以我们本地因控诉江泽民而被干扰的比较少。第二个项目，2017年明慧网要收集迫害大法弟子人的信息然后举报，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事，也是必须要做的。我从来不看常人网，明慧网有报道如何收集迫害人信息。有一天早上，我按这个方法在机顶盒上打开电视，在百度搜索，本地法院的名单和头像都出来了，我用手机拍下来，开始收集公安系统的名单。同修也送来一些公安系统的名单，里面有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使我增加了信心。但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自己在做这个项目，在电视上收集又怕不安全。我请教同修，同修告诉我可以在动态网谷歌里面搜集，已经搜集很多信息了。因为很费时间，用了一年的时间与同修合作，把本市和5个区的同修被迫害的情况按时间顺序整理出来，作为举报迫害人的证据，把本市和5个区从下到上，明慧网有报道过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责任人和相关人员能搜集到的全部逐个收集起来，然后由同修逐个整理一篇发到明慧网举报信箱。所以学电脑上网看起来很难，实际并不难，只要有这份心，有坚强的意志，慢慢就会得心应手，很多事情你都意想不到，电脑的其他项目你都能独立运作。有两次我真的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我正在上网，突然间电脑黑屏，那怎么办？关机又不能关机，真像是师傅拉着我的手，在电脑左下角点了3个键，电脑就恢复正常了。第二次就是在搜集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责任相关人员时，有责任人的头像，无意中按鼠标右键，弹出小页面有把剪刀，我好奇地点击剪刀，按指引，顺利将照片复制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相关责任人员的信息里，当时也无法言表感恩师尊的加持。当然，作为有技术的，那是小菜一碟，但作为年岁大的同修来说，深感大法给的智慧。这是自己学上明慧网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不再怕那些摄像头了》，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我是怎样从开始非常害怕邪党的那些摄像头，到后来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堂堂正正地做好我该做的三件事。前些日子，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居民的楼里楼外，处处都安装了摄像头，号称是公安系统的所谓天眼工程。我们小区是个不足百户的老小区，就在我家的门外仅几米长的，而且只有几家住户的通道里，就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开始我每次出入看到这些摄像头，心里只是感到别扭，后来怕心就出来了，认为这些摄像头就是邪恶用来监控大法弟子的。由于我的户口与居住地不在一处，居住地的片警不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当看到这些摄像头我就浮想联翩，有了这些摄像头，户口所在地的警察通过人脸识别之类的技术不就能找到我了吗？这里的片警会不会来骚扰我呢？万一他们要来搞什么清零行动，逼迫我写什么，我怎么应付呢？各种不好的念头和想法不停往我的大脑上反应。那几日我提心吊胆，提醒自己出入家门一定不要忘了戴口罩打伞，不要让摄像头拍到自己。一天我猛醒，不对呀，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我为什么这么怕呢？就是从常人的理上说，我是在进出自己家，干嘛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意识到自己是被邪党的那些东西带动和严重干扰了，于是我加强学法，发正念，排除怕心以及不好的思想对我的干扰。我认识到自己对摄像头想多了，想重了，已形成一种执着心了，自己的怕心不去还那么执着，这岂不就是在追求吗？像在求被邪恶监控一样，就是在求迫害呀。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就是做好三件事，旧势力的黑手烂鬼以及共产邪灵等等一切邪恶都不配来干扰破坏，他们都是要被清除的对象。我必须彻底清除所有常人的执着心、不好的想法、各种怕心和顾虑心，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杜绝这些邪恶因素的可乘之机。认识提高后，我立即感到我不怕了。路过摄像头时，不但不再胆胆突突，相反堂堂正正地做我自己要做到的一切事。起初我还发正念让那些摄像头坏掉，发了两天之后我又想，这些劳民伤财到处安装的摄像头固然可以被坏人利用来干坏事，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正念不足有漏才发生的。师父几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什么都是有生命的，人们讲的有机的和无机的，它只是一种人在视觉上在表面上看到的现象，任何一样东西包括工厂出来的产品，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那些摄像头也是一种生命，只要大法弟子正念足，也可以让他们明白真相，那他们就不是邪恶之徒想利用来干坏事就能利用得了的。于是我就告诉所有我所到之处的摄像头，不要被邪恶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这样你们才会有好的未来，要珍重自己的生命啊。自那以后，我时时刻刻保持大法弟子应有的正念，信心百倍地堂堂正正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后来得到消息，这些摄像头由于产品质量有问题，施工者又偷工减料，负责监控的那些有关人员对这种无法考核成绩的事也不上心，谁都不肯给自己找麻烦等等，所以那些摄像头只不过是邪党用来吓唬人的一种摆设罢了。有一个小区发生了一起摩托车撞伤人后逃逸的事件，被撞的人和家属拿着肇事者的照片一再催促派出所破案，警察愣是无法从摄像头的记录里识别肇事者， 老百姓笑说，什么天眼工程，那是那些贪官们想法捞钱的瞎眼工程。邪恶试图用它来吓阻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注定就是一种妄想。当我彻底放下了被摄像的担心，正念十足地努力做好三件事时，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加持，也体会到了自己的提高，自然三件事也做得更加平稳，效果更好了。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自私，家人也帮助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0号。修炼大法前，我是个特别自私的人，在家说了算，我说这件事怎么办，谁都得听我的。我家是开店铺的，工作中跟客户纠纷起来不依不饶的，别人说我不晴天。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师尊的高德大法改变了我，我学会向内找，按照真善人做人。20多年来，由于中共的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劳教关押，都不能改变我修大法的坚强意志。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地闯过了一道道关。一，放下执着钱财说了算的心。2005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中，丈夫总跟我算账，说我这几年少挣了多少钱，又为我多花了多少钱。他总是在钱上说事，并且把家里的钱都交给了我。我好几年没好好学法，只是被会背的那一点法，守不住心性，开始的时候和他争辩。其实丈夫对钱并不看重，是什么原因使他老是提钱呢？看起来我得向内找了。我找到了，我有利益之心，做梦还捡钱呢。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我悟到我必须放下对钱的执着，不再总要我说了算。我把钱财生意都交给了儿子，每天照样给他卖货，开创讲真相救众生的环境。而我单位给我办退休了，一个月能开400多元了，够我生活用了。这样丈夫儿子都高兴了，儿子还开车给我买做真相的耗材。我知道做对了，放下自我及执着钱财的心，家庭也其乐融融了，正式大法的事也顺了。二，突破怕心，讲清真相。由于我几次被迫害，怕心很重，讲真相看人讲。我从师父的讲法中悟到，那不是慈悲，是怕心，是放不下自我。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要多学法，修去怕心。我尽量保持每天上午学两讲转法轮，再讲真相，慢慢的怕心去掉了。下雨天，我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有一个警察经常在我们这条街上溜，我问别人他是谁，人家告诉我说是管我们这条街的。有一天，他走到我家门口，我把他叫进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突破了，敢跟警察讲三退。真是师父的加持，我只是动动嘴，一个生命就能得救，我真得快讲。三，瘟疫期间不懈讲真相。2020年过年，瘟疫来了，在儿子家，我弟弟妹妹都来了，初二他们都没走。初二下午我就上街了，妹妹问我干啥去，我说出去溜溜。在派出所门前，我遇到一个人，我有点怕，讲不讲呢？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一念发出去，灭掉一切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他退出了邪党的组织。 街上没有人，好不容易又看见一人，我上前问过年好，讲过大法真相，他说不退，马上就走了。向内找，我说话快，有急躁心，慈悲心不够，这个生命没能得救，我很难过。回家后，我做了明慧发表的各种真相资料，当面讲真相，当面发折页的护身符，人们特别愿意要。2020年9月4号，店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顾客，我在里屋正在做馒头，满手是面，我丈夫在前台，两位顾客要买1.2米的塑料布，要做两个围裙，这难倒了我丈夫。我在里边听见了，我想我得放下自己的事，不要这个为私为我的心，不做馒头，我得讲真相。我想尽办法用1.2米塑料布做了两个围裙，两边绑上绳，他们系在身上试试，感觉特别好。我一边做围裙，一边给他们讲三退，他们俩都退了，说了好几遍，谢谢你，你咋这么好呢？我说，不是我好，是大法师父好，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家里和谐了，我讲真相，我儿子也帮我讲。前几天我讲明白一个，他做了三退，给他台历他不敢要。我儿子说，这么好的台历你不要，有几个我都要。他马上说，我看看。他一看真漂亮，就要了。我告诉他，回家好好看内容，内容比画面还好。我丈夫有时也帮着讲，我讲退了他也高兴，不退的他就害怕了。我告诉他，不用怕，有师父在，怕什么？我修得不好，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我得多学法，真正同化法，修去所有不好的心，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日。在与神仙对话时，因为神仙说，你们人心不少，也说到山中的修道人看不起大法弟子，我想知道大法弟子有哪些执着令人不能释怀，为此我发出一念，希望神仙把这些执着列一列。结果我就看到了那张列着意见的纸。那些意见不是一个修道人提出来的，而是几个修道人的意见组合。其实我们修炼人也知道那些人心，这些心有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显示心、感示心、执着自我、掩盖、不会修、脾气坏、安逸心、怨恨心等等。随后我看见了5个修道人，他们都是修了千年以上的神仙，修的时间最长的有6700多年了，穿着紫色的道袍，须发皆白，修的时间短的也有1000多年。在和神仙的对话中，我们交流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关于情的问题。一位神仙说，你们那里有些人不会修，是在里面混世呢，知道法好，不会离开，但是不愿修去自己的人心，捧起大法书时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放下书后就依然是那个我行我素的人，改变自己很少。另一位神仙说，你们情欲太重，儿女情、夫妻情、父母情、对恋人的情、孙男弟女等等，情重超脱难。我说，对于你们说的修炼人的情重，这的确还有我们没修好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归正。对于情，我们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只要是三界之内的生命，无论一切事物，它都能渗进去。换句话说，你就在这个情中泡着，不被情带动，谁能说不被情带动？那他太了不起了。不被情带动的也只能是修炼的人，即使他是修炼的人， 也是因为他在修炼明白了一个理的时候，升华出来的那部分升华到三界外边来了，那部分就不被情干扰了。所以你只要是修炼中没有升华上来，你只要是在常人这个层面上，都会被情泡着，都会被情带动。大法弟子是理性的对待情，不被他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只是理性的对待他，只有你修好那面才会脱离情。我说，情弥漫在三界中，三界中的生命都是有情的，只是携带的密度不同。就大法弟子而言，在人世中修炼的确有情，并且在某些方面情还比较重，的确要注意修去情，修出慈悲来。二，关于听天机的问题，在与神仙的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天机的问题，大法中蕴含了天机，大法弟子交流中也会说出天机，修道人关注大法弟子，也知道了一些天机。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有迷惑的地方。他们一方面惊讶于大法弟子修得比较快，另一方面，他们对大法相关的事情在持久的关注，他们关注开天目的修炼人，看见了大法弟子身边的护法，他们关注大法弟子的思维形成，关注大法弟子的法会，关注世间和大法弟子关联的一切事情，包括做媒体的修炼人，包括神韵演出，他们也关注大法师尊后来的讲法。我现在明白了，有这么多的生命在关注大法弟子，天上地下不计其数。师尊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现在开法会的空间，这空气里边密度大到非常微观的每一粒上都是眼睛，都是远处射来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会场，听着我讲，也看着你们的思想，也听着你们讲。人类社会这么大一件事情，关系到宇宙生命，大家想想，有多少神在注视着你们？一思一念，你还没有发出那一念，你那个思想的念头在组织结构中，他就已经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了。我有的时候真在想，有的学员就这么不争气，都得了法了还这样。我知道了，他们自身就了悟天机，通过法会又听到了天机，他们关注大法弟子，还可以验证天机。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过，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推到什么位呀？推到你从哪来的，就推到那么高，很短时间就推到位了。有的大法修炼人在1999年720前看见自己脸上出现一只大眼睛，里面有无数的小眼睛。有的修炼人读法时，看见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有的修炼人甚至看到了自己的金身，看见了复元神等等。修炼人之间的交流，他们也可以知道，甚至可以提前知道，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修炼人的思维的形成过程。修炼人在一起交流说话都是有的放矢，不会吹嘘，他们听到了觉得有意思。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我们说过，你们知道那个千年修道的人，他们得一点真机装在肚子里啊，装上千百年都不告诉别人的，谁要想知道我这点东西还得交换呢，你们呢，秃噜秃噜秃噜都说出来了，不装事儿。可是即使他们听到了天机，有时候也是将信将疑，还是有迷惑的地方。比如2015年溯江时，有大法弟子大量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我和同修发正念时看见和师尊签下一个约，是保护一方平安的约。我们这个地方在溯江之后的确比较平稳， 过后我缄口不言，我不认为是我们的功劳，但是如果做不好，我们肯定是有责任的。他们的迷惑在于，你们的正念真能起到那样的作用吗？我的解释是，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佛法神通在抵挡着世间的污浊和败类，大法弟子开天目的看到的是局部，而你们看到的也是局部，认识谁都看不到大法的真相，因为我们的师尊是从微观中改变着一切。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将计就计的法在圆融着一切，我们师尊所要的必然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对于你们的迷，我们师尊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而且这个法理要实难了，那只能神明白，只能救神，低层生命哪有那个智慧去得呀？因此这次传的法没有任何迷，所以讲叫理白，法理浅白，理白言白，讲的说的话也是最白话的最浅白的，低层的生命听明白了，可是却难住了很多高层生命，他们觉得这法怎么这么浅白，他反而不相信了，他反而觉得这怎么可能。对，就这么表面浅白，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所以我说什么迷都没有，却迷倒了高层众生，就这意思。三，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大法师尊传出大法，弟子们修炼，就有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尊还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对其他宗教中人的救度是放在最后了，下一步做。有人说大法弟子怎么这么特殊啊，比宗教的人还特殊啊，为什么不先度他们当大法弟子，而度现在这些人当大法弟子呢？人看人只看这一生一世，其实现在的这些人里边，历史的过去很多都是东西方几大政教的第一批教徒，是亲自听过释迦耶稣讲过法的人，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正信坚定的信徒。而且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圣徒、有名的和尚、有名的道士、有名的基督徒就在大法弟子中，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在大法弟子中。我知道我认识的同修有早期的释迦耶稣的弟子，比如大迦叶、阿难、莲花色、彼得、摩西，有日本的圣德太子、千代野等等，当然他们也知道了有释迦、老子、耶稣、孔子等等在大法弟子中。在和神仙的交流中，我隐隐地意识到，伴随着法正人间的到来，他们的去向、他们的选择也是要解决的一层事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后大法学员佛光照我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0日。我是80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身上有不少公主病，自私、冷漠、任性、高傲。可是我浑然不觉，认为自己品德好，有责任心，比同龄人强多了。直到修炼大法后，才逐渐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伴随着学法实修，我的心性在一点点提高，和身边人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说说我和自家亲人的故事吧。丈夫家是农村的，婆婆的生活卫生习惯都不太好。以前每次她来我家，我都不停地数落她。有一次，我把婆婆气得在地上打滚撒泼。 还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我把公公婆婆气走了。公公回去后病了一场，所以丈夫老家的亲人都知道我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丈夫回老家，回去了不干活，也不爱与大家交流。我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修炼以后第一次回老家，是给公公过七十大寿。那天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村里的人都来了，上百号人。主持人让公公讲几句话，没想到公公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过去和我有矛盾，现在放下了。我像挨了当头一棒，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在我看来，我们曾经的矛盾属于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公公却在这种公开场合揭开那道伤疤，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是还得硬撑着陪伴来参席的亲朋好友，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哭了好几次，想起来就窝火。但是心里明白，这是在去自己的面子心，求名的心。我一边哭一边用师父的法开导自己，并试着站在公公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公公不是恶意的，他只是想表达他放下了，他没有意识到会伤害我。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不能生公公的气，我要放下面子心，放下过去不愉快的一切，和公公婆婆好好相处。第二天，我调整好心态，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和公公和颜悦色地交谈。他很开心，完全不知道头一天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那次回家，我觉得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当个大小姐，局外人。有一天吃完饭，我主动提出要洗碗，因为为了招待，需要洗的锅碗瓢盆很多。我站在那儿一洗就是两个多小时，累得腰酸背痛，心里叫苦不迭。特别是看到丈夫他们在外面打麻将，就更不平衡了。晚上跟爸爸抱怨，说我以前哪做过这种活儿，说着说着又委屈地哭起来。尽管如此，后面我还是坚持洗碗。虽然怕苦怕累，不平衡，抱怨，委屈的心时不时会冒出来，但师父说，修炼人在哪儿都是一个好人，我应该做好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事，所以为公公婆婆分担家务，孝敬他们都是应该的。再说修炼人也不该怕苦，不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吃苦就能消业，师父讲要以苦为乐。就这样，仅三年过去了，每次回家我都主动洗碗。现在吃完饭，围裙往脖子上一挂，乐呵呵地洗。洗完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公公经常让我休息，我都会坚持和婆婆一起洗。这样两个人配合起来会收拾得很快，而且我细心，洗得干净。2021年新年，老家待客。我洗碗时，有一次丈夫的表妹主动过来帮忙，有一次丈夫的侄儿媳妇儿来帮忙，二人均已三退。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好耍，一般吃完饭就玩自己的去了，或在院子里打牌打麻将。我很感慨，真的是大法弟子做得好，能把周围的环境整过来。正如师父在《红银二普照》中说的，节制是下流。我更加感到修好自己责任重大，不仅是在正视大法，更是在救度身边的生命。随着修炼，我的性格越来越随和，心态越来越开放，不再像以前一样自命清高，因内心瞧不起别人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和人交流。现在我把丈夫的亲人朋友也当作自己的亲人朋友，和他们聊天开玩笑，去做客时主动帮忙收拾，总是笑眯眯的，有合适的时机就讲真相。有时拉着婆婆陪我在村里散步，发真相资料，邻居们看到我和婆婆有说有笑，都说我变化真大。丈夫在我刚走入修炼的时候激烈反对，不仅烧了我的书，用带走孩子威胁我，有一次竟给公安局打电话举报我。后来我意识到是我自己很多地方没有做好造成的，特别是我因为丈夫对大法态度不好而不愿意慈悲地对待他， 更加深了丈夫对大法的误解。当时我在认知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觉得丈夫不准我修炼，不尊重我的信仰，是在伤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不可原谅的。如果我对他好，我就对不起大法。表面看我是为了维护大法，其实是在维护强大的自我，这也是当时学法不深造成的。僵持了一年的时间，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做法和想法有些不对劲儿，不符合大法对修炼人的真善人的要求。彻底想明白后，我感到内心的坚冰一下子融化了。我开始改变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尽量像师父讲的中国传统女性一样温柔体贴地对待丈夫，发自内心地关心他，爱护他。当他在工作中遇到烦恼时，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让他走正路，善待同事。就这样，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平和、冷静、理智，不再像以往一样暴躁、冲动、霸道了。特别是他对大法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感到他现在是从内心认可大法的，也是支持我修炼的，只是中国的残酷迫害形势让他会有担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在高档小区传递真相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我是一名17岁的大法弟子，得法快4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还记得自己初中时讲真相发资料的日子，至今仍然怀念那段时光。下面有一些我个人的正实法修炼心得与同修们共勉。我所在的小区是个人流量大、住户密集的高档小区，附件配套有大型商场、公寓，大约有3-4万人居住在这里，最矮楼层也在28层左右。发资料发出了经验，特拿出来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资料打印建议。一，打印一张纸，上面是环门或各种翻墙软件小卡片，有2维码，然后一张剪下来很多张小卡片，上面贴上双面胶，贴到人家门上。二，打印一张纸，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醒目卡片，贴到每层楼的楼道处。有电梯的贴在两个电梯中间，或者贴在电梯里面。三，打印明慧网的祝你平安，上面有2维码和丰富的真相内容，挂在家家户户门把手上，没有把手的塞进春联里，大部分要露出来让人看到。有的人家门口墙上有某某牛奶的小盒子，也可以放在上面。为什么我这么青睐于2维码呢？很简单，因为用2维码翻墙简直太方便了。现在几乎随便哪个软件里都有扫一扫功能，人们用它扫码支付都很上手了。有的人甚至对2维码形成依赖心理了，不管3721，看见2维码就要扫，形成了一种欲望和欢喜心。这一大类人，要是给他们翻墙网址，他们可能就懒得去用了。因为现在很多国内通用浏览器通过网址翻墙是不可行的，还得专门下载火狐之类的浏览器，这还得专业一点的人会搞，局限性高。第二部分，应对突发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一般发祝你平安，有时一次能发100到200多份，工作日等上班族出门了就去发。要注意早上不要太早，尤其是6点至8点，有些人会早起晨练，或老年人起床早。还有下班时间也不建议去发，工作日推荐半夜12点以后发，休息日只是深夜去，白天不去。要从上层往下发，这样比较安全。我一般拿着手提袋或者背着上学用的书包，
发完一层，只有电梯有楼梯间的小区，就进楼梯间，从包里拿出几份资料握在手上，不能多拿，万一碰到人，人家一看你手上拿着一大摞一模一样的东西，又不认识你，立刻就会警觉起来。拿出来的几份资料不是光秃秃地攥在手上，而是手上拿着一本学校的学习资料，比如数学辅导资料什么的，然后课本上放着手机，把拿出来的文件夹在手机与课本之间，一般都能盖得住真相资料，但是因为资料比较厚，一般只能在那里夹两份。假设一层楼有五户人家，那么剩下三份资料，其中一份夹在辅导资料里，这样手上有三份资料，剩下两份就放在衣服或者裤子口袋里，要放一个口袋，而且便于迅速抽出来。要是碰到放在门把手时，对方正好开门，就堂堂正正给人家就好了。一般有师傅保护，不会有太大问题。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正好人家开门，自己声称找人走错门了，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感觉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人家这是真相资料为好。要是白天发资料，可以采用上述行为。如果是深更半夜出去发资料，碰到人了该怎么做？同样可以采用上述建议，但是说话内容要改变了，准备的语音内容要更换。比如，啊，是是，爸，我已经到楼上了，电梯太慢，走楼梯爬上来的。您少喝点酒，太晚了，快点回家吧。然后东张西望，假装走错楼梯去下一层。有的居民警惕性高，如果他不信，也可以把聊天记录给他看看。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把聊天记录做得真实一点，就连备注都要写上某某辅导班某老师、父亲、母亲之类的。第三部分，传播真相十三点注意事项。一，发资料无论穿衣服穿鞋都得静音，不能选走路时摩擦声音太大的裤子、鞋、上衣。二，有时会碰到门周围有摄像头的人家，建议戴好口罩。三，夏天有的人家会长时间开门乘凉，要是发资料的行为会被对方发现就不要发了，发现不了就没事。四，一些小区住户养狗，如果听到楼梯内有规律的清晰的啪嗒啪嗒声，要注意躲避，那很有可能是狗蹄子在向你逼近，然后它看见你就会汪汪汪，然后追着叫唤，响彻整个楼。有时候狗是在门里叫唤，听到要正念正行，尽快发完，接着到下一层楼。五，有些小区楼道有环卫工定期定时打扫，有能力的最好打听好清洁工的工作时间，尽量错开发，避免损失。如果没有避开，在发资料时听到楼上楼下传来有如扫帚、墩布等清洁工具的声音时，一定要先确定声源，再随机应变。六，要是两个或多个人一起发，这里只谈论两个人的。我个人实践过两种形式，一种是两个人发同一个单元，可以同时从上往下，也可以同时从下往上发，但一般建议错开发，即两个人一个从上往下，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发奇数层，一个发偶数层。这样的好处是，假如两个人同时从上往下发，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在楼道内歇息，一个人发资料也要注意这种情况。有时楼梯间内会出现有人在地上铺块木板，坐在楼梯上吸烟玩手机的情况。在楼梯内从包里抽出资料时，也要用余光注意周围是否有人。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本人也曾遇过几次。这时候，两人同时从一个方向发，频繁地开关楼梯间的门的声音很会引起对方怀疑，而错开发就能很大程度分散这种声音。错开发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一个人发现了楼梯内有人， 那么可以用手机提前通知另一个发资料的人。手机消息音量建议开大一点，以便能听见信息。如果两个人各自单独发一个单元，建议从上而下，携带着手机联络方便。本人和同修因为没有暴露，所以直接带着手机出去，在这方面有安全缺陷，有能力的同修可以改进一下。出去发资料，本地小区一般楼层都在30层左右，所以每发完10个楼层就给对方发一个暗语，比如数字1，再发完10层再发一次，一次下来发3个，要是发资料出现危险就打2。如果有一方长时间没有发完整的3个数字，就很有可能出事了。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两人发一个单元。7.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单元门是密码门，不过有的单元住户为了图方便，直接把密码写在密码板上或者门上、周围的墙上等地方，可以在周围没人的情况下假装找人四处看看。有的密码门看着挺新，其实根本没上锁，一拽就开，也要试试。8. 发资料时，要是一层住户很多，建议每层先发几户人家，过段时间再回来接着发另几户人家。我一般这次发几层楼后，下次再去发别的单元。过段时间，我认为够长的时间了，才回去再接着发原来那个没发完的。9. 对于有电梯的小区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从楼梯间进入楼道时，先瞥一眼电梯板，看看电梯要去哪一层。有时候会出现要发这一层，一瞥电梯控制板正好要停在这一层。10. 发完哪栋楼，发完哪个单元，发完哪层楼，一直精确到哪户。我个人每次发完资料回家就会找张纸记录下来。有人会问我，要是回家忘了怎么办？不用担心，可以在发资料的过程中用手机的便签功能记录下来，然后回家后再总结一下。对于那些实在是有困难发不了的，比如门上没有门把手，没有春联，没有对联，墙上没有箱子等等，这样不好发的略过去就行。每个人可以使用适合自己的记录方法。11. 关于发一层楼的先后顺序问题，我们假设一层五户，东三西二，我会先发最靠里边，也就是处于最不好发的位置的住户，先发东边三户，再发西边两户，无论哪一边都是先发最里边的。这样如果中途有人回家或者出门，自己也方便全身而退。12. 有时站在楼道或者一户门前，隔着门会听到清晰的室内聊天声，建议先等一会儿，可能会有人出来。13.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大家在传播真相中正念强一点，在出门之前要学法练功发正念，发正念是必不可少的。个人有几次教训，因为出门前没发正念，导致发资料的过程很费劲，经常有人进进出出，造成很大干扰。要是发过正念，周围环境就比较安静，在实践助师正法中也是在提高着自己。第四部分，个人实践四事例。很多同修做的肯定比我好，个人现在发资料还是无法完全克服心里的胆胆突突，有时候都能感觉心在跳，尤其是把真相资料放在门把手上的一瞬间，生怕对方会开门，自己不好解释。不过随着岁月流逝，对这些逐渐看淡，一切也就无所谓了。下面交流几个实例。在初期发资料时，就凭着一股子勇气，一天早上出去发，正推开楼梯间的门，就看见走廊里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等电梯。我有点吃惊，但是故作淡定，对他说，早，伸手递过去一份资料，然后进去发了几户。他看看手里的资料，进了电梯，什么话也没说。还有一次， 正在楼道里发，听见有脚步声正缓缓朝自己这边来。当时具体什么心态记不清了，反正是很复杂。然后就看见是一个奶奶抱着孩子在溜达。我走过去向她解释，她好像以为我在问她怎么发这个。奶奶瞅着门把手说，直接放那上面就行。我放上头，道声谢就出去了。有一次就不那么顺利了，一天也是早上五点多，早早的出去发资料，因为考虑到时间太早，不会有什么人，有时候就不发正念。结果去那栋楼刚发几层，一推楼梯间的门，就看见一个男子站在跟前，好像是晨练完，等着家人开门。我把资料递过去给他看，他一瞅是法轮功的，又给我了。我说，您看看这个吧。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就去发别户人家了。因为怕心作用，他住的那户旁边的一户人家没能发上，因为过后也不记得是哪一户，后悔了好长时间。最后一件要交流的事是发资料时，在楼梯间正准备资料，然后听见一阵阵规律的啪嗒啪嗒声，我正奇怪，然后就是一阵声音很大的汪汪汪狗叫声。我和狗都没看见对方，自己倒是惊出一身冷汗，后来它的主人叫它回去才完事。以上就是个人正实法过程中的一点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大家指教。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修炼人的苦与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日。我的腿伤了一年多了，虽然现在站着抱轮一个小时可以坚持下来，可总还是有点畏难情绪。因为左腿折了之后的这一年都是坐着练动功，所以现在练到头顶抱轮时就总想坐几分钟。今天突然想到，过去那些小道修炼还人为的找苦吃，我在宇宙大法中修炼，正常练功还怕吃苦吗？在吃苦这点上连个小道还不如吗？那还谈什么大法修炼呢？是谁在怕吃苦啊？是后天形成的那个观念，是那个假我。先天的真我必须战胜后天那个假我。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主意识要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说人练功这样举着胳膊就能修成了，那简直太容易了。就这样一想，轻松突破了一小时抱轮。我悟道，这其中还有一个观念的障碍，比如最常有的一些说法是，老了眼睛看不清了，年纪大了听力就会下降，老年人的精力体力自然不如年轻人等等，自己还都默认，旧宇宙是在按成住坏灭的规律走，已经走到最后了，而大法是圆融不破的，大法造就的新宇宙是不坏不灭的。大法修炼者正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怎么还能按照旧的观念、旧宇宙的理去走呢？若不能扭转这个观念，岂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这个问题很严肃，牵扯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累了就想休息，困了就想睡觉，馋了就要吃想吃的，顺心了就高兴，不顺心就烦恼等等。所有生活中的一切在修炼中都是修炼人必须修去的。平时总以为干大事才是考验，那才是修炼，才想到怎么怎么把握好，可是平时在小事上都达不到修炼的要求，还谈得上做成什么大事？其实修炼根本没有大事与小事之分。由此我一下子没有了往日的高傲自大、胸有成竹的那种狂妄之心， 而是看到了修炼中的诸多问题和不足，觉得自己像个刚刚学走路的小孩子，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和修炼的实质呢。回想20多年的修炼历程，真的是非常不成熟，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是人心伴随着修炼，真的是非常惭愧，愧对师父的慈悲保护与苦心教诲。只有真正实修真修，才真正能领悟到修炼的严肃与殊胜，才能真正明白修炼的实质，才能心甘情愿地放下人的东西，自然就能做到吃苦当成乐。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分，且多数文章均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